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联合以色列史诗愤怒斩首行动，伊朗哈梅内伊等48名高层被团灭；
美以空袭带来希望，伊朗民众狂欢，高喊政权更替；
哈梅内伊被斩首，欧美强调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
伊朗报复袭击波斯湾9国，中东国家转向联手对抗伊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上周六，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代号史诗愤怒的空袭行动，成为一场针对德黑兰权力核心的政权断头战。伊朗方面周日证实，统治近37年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官邸遇袭身亡，终年86岁。伊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40天哀悼期，政局前景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美方指出，这次共有48名伊朗高层丧生。伊朗当地时间上午9点多，哈梅内伊正与多名军政首长开会。美以联军在其官邸大院投下数十枚精准导弹，现场几乎夷为平地。除了哈梅内伊本人外，其女儿、女婿与孙女也在爆炸中罹难。目前确认阵亡者还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及多名情报系统首长。外界原本传为哈梅内伊潜在接班人的次子穆杰塔巴以及哈梅内伊办公室情报主管海杰奇也都在阵亡名单中，伊朗权力结构遭受重创。目前由包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内的3名强硬什叶派人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将代行伊朗最高领袖的职责，高层几乎被一锅端的局面使伊朗未来走向充满变数。
美以联军终结伊朗哈梅内伊近37年的铁腕统治后，川普总统随即发布一段震惊全球的视频，喊话伊朗人民说：“当我们完成行动后，接管你们的政府，它将归你们所有。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川普总统的号召点燃了伊朗境内蓄势待发的怒火。根据多方流出的视频，尽管官方下令哀悼，但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卡拉季等城市的街头却爆发了惊人的庆祝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公开场合跳舞被视为违法，如今却有民众走上街头跳舞鸣笛，车队绵延好几公里。入夜后，不少人站上阳台和屋顶欢呼，释放烟火，甚至在街角分送象征喜庆的甜点。最引发关注的是，多名年轻女性在废墟不远处摘下头巾起舞，说这一刻是解脱，凸显常年压抑的不满情绪。声援行动也蔓延到海外多国，西班牙的伊朗侨民聚集，挥舞以前的国旗，高喊反对现任政权的口号，呼吁政权更替。示威者穆罕默德说：“川普总统说过援助正在路上，如今终于到来，这是军事援助，不是打击。”示威者沙拉直言，没有人希望战争，但若要自由，只能通过外部干预。为了压制民间庆祝和可能的抗议，伊朗官方下令全国无限期宵禁，网络连线率暴跌到只有4%，几乎与世界隔绝。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则发表强硬谈话，说美以空袭是人道救赎，并直言，统治近37年的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走到尽头。他要求现任官员不流血地交出政权，并表态已经准备回国，带领伊朗走向民主和世俗化。
美国和伊朗上周四在日内瓦谈判没有结果后，美以联军迅速发动白昼奇袭，震惊全球。川普总统表示，这不仅是为伊朗人民伸张正义，也是为所有伟大的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地被哈梅内伊及其嗜血暴徒杀害或残害的人们伸张正义。 多数西方盟友表示支持。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加拿大总理卡尼第一时间表态，这场行动是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保护全球安全。饱受战争之苦的乌克兰更是直言，伊朗是咎由自取，并祝愿伊朗人民能从此获得自由与繁荣。伊朗在俄乌战争中持续提供俄罗斯无人机进行侵略战争。欧盟表示，这是伊朗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哈梅内伊之死为伊朗人民带来新的希望。意大利、英国与德国也纷纷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同时谴责伊朗对周边国家的无差别袭击。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共则表示严厉谴责，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在美伊联军摧毁哈梅内伊政权高层后，伊朗当天展开报复，对九个中东国家发动攻击。除了以色列，战火波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地，造成设施损毁和平民伤亡。3月1号更是扩及阿曼的商业港。阿曼曾经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区域局势急剧升温。《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德黑兰原本想通过攻击与川普政府关系密切的富裕海湾国家，并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扰乱空中交通，迫使美国让步。但目前看来策略落空。阿联酋国防部指出，伊朗发射165枚弹道导弹和541架无人机攻击，造成3死58伤，多数遭到拦截。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说，伊朗袭击非理性且目光短浅，警告无论由谁领导都将带来深远后果。大西洋理事会资深总监维克施勒则形容，2月28号早上，人们愤怒于美国和以色列，晚上则转而对伊朗愤怒。原本对美以行动持保留态度的沙特和阿联酋已经暂时搁置分歧，将联手对抗伊朗。海湾国家正由过往的绥靖政策转向接受伊朗政权可能更迭的新现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哈梅内伊死后，成千上万的伊朗军官向美国投降。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以联军持续空袭伊朗，斩首哈梅内伊等48名伊朗军政高层后，川普总统周日发表视频讲话，透露有成千上万的伊朗军官打电话向美国投降。还有网友预测，美军下一个斩首目标是习近平。请听报道。
美国上周六发动史诗愤怒空袭伊朗的行动后，川普总统曾发视频说，这种强力且精准的轰炸将在本周内不间断地持续下去，或直到达成我们在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实现和平的目标为止。隔天，总统在受访时给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表。他说，尽管我们实力强大，但伊朗毕竟是个大国，这将需要四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川普当天在真相社交上发布视频，宣布美军已摧毁伊朗数百个军事目标，包括革命卫队设施与伊朗防空系统。在短短几分钟内，美军就摧毁了伊朗九艘军舰及其海军大楼，伊朗整个军事指挥体系已经被瓦解。川普说，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死亡，这个卑劣可恶的人手上沾满了成百上千美国人的鲜血，并对许多国家无数无辜者的屠杀负有责任。他还透露，伊朗军方许多人为了保命想要投降，他们要求获得豁免权，求和电话多达成千上万。他再次敦促伊朗革命卫队、伊朗军队和警察放下武器，接受完全的豁免，否则将面临必然的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在 X 平台发贴文表示，在史诗愤怒行动开始阶段，美军击中了一艘伊朗贾马兰级护卫舰，该舰目前正在阿曼湾的恰巴哈尔码头沉没。正如总统所说，他们必须放下武器弃船。当天川普还透露，过去曾参与外交谈判的部分伊朗官员已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丧生，有48名伊朗领导人被击毙。 总统说，他们原本可以达成协议，但现在一切都太迟了。川普还说，伊朗的新领导层现在想要与他对话，他也同意对话，他们本该早点这么做。川普爆料，成千上万伊朗军队官员向美国投降，引发热议。有 X 网友评论说，当他们的头目死讯传出时，伊朗街头全是欢呼和庆祝的人，一边是民众在庆祝，一边是官员想投降。谁的战争？两周前他们本可以做点什么，但他们错过了机会，现在想回头是不是太晚了？还有网友借此调侃中共官员说，伊朗告诉中共官员，请看好，我们只演示一次，该怎么站队心里应该有个数了。更有网友预测，可能被美军斩首的下一个目标是习近平。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在美以联合进攻下，伊朗独裁者哈梅内伊被斩首，中共兔死狐悲，官媒引用遇害、殉职等词，并提到哀悼期。专家分析，哈梅内伊被斩首，真正受到冲击的是背后的靠山中共，而面临战略重创与骨牌效应。请听报道。
美国与以色列发动史诗愤怒空袭行动后，中共官媒周六仍引述伊朗官方否认哈梅内伊死亡的消息，但到周日已转向改为引用伊朗证实其遇害殉职说法，并提及全国哀悼期。新华社发布死讯时还附上生平介绍，称赞他在严厉国际制裁与经济压力下提出抵抗型经济战略。凤凰网转载文章则称他为反美抗以斗士。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表示，从中共官媒连篇报道可见，中共对哈梅内伊之死是兔死狐悲，无疑会让中共今年的两会蒙上不祥阴影。哈梅内伊自1989年掌权近37年，伊朗长期被美国及盟友们视为中东恐怖主义重要源头，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均被指与其关联密切，制造了许多恐怖袭击事件。外界关注，中共曾将哈梅内伊称为老朋友，两国定位为全面战略伙伴。2016年习近平访问伊朗时曾强调，双方情谊弥足珍贵，称中方是伊朗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北美政论人士陈破空指出，哈梅内伊遭定点清除，对伊朗是翻天覆地的变局，也将瓦解这个政教合一政权的向心力，是成本最低可以拯救更多生命的方式。他认为真正受到冲击的是伊朗背后的靠山中共。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公司开普勒资料，伊朗90%以上石油出口流向中国，亦是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战略要地。2021年中伊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规划投资高达4000亿美元。陈破空说，委内瑞拉和伊朗都是中共主要依靠的石油大国，中共通过进口石油养活了伊朗政权，伊朗则通过石油出口延续了中共的经济命脉。现在伊朗在美国打击下，如果这个石油命脉最后被美国所支配，中共的经济命脉也就握在美国手上。加上委内瑞拉局势已变化，中共在南美与中东的两大桥头堡相继受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分析，哈梅内伊去世可能鼓舞伊朗民众推动变革，亦可能削弱革命卫队战斗意志。若政权更替，哈马斯、胡塞与真主党的路线恐生变，对中东稳定具正面效应。他还指出，俄乌战争、中东冲突与印太局势相互牵动，若伊朗问题落幕，美国可能加压俄罗斯推动停战，之后把重心转向印太与中国，形成从委内瑞拉、伊朗到俄罗斯再到中共的骨牌效应。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冲突升级，分析指中共外交受挫，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高层领袖遭团灭，石板明夫称对习近平构成三重打击；
央视公布哈梅内伊死讯，评论区大翻车，网友欢呼独裁者下场；
纽约退党一公遇袭，退党中心谴责中共跨国迫害；
中共在荷兰办活动，五人上台大喊打倒共产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对于伊朗高层被美以联军团灭一事，资深媒体人施板明夫周日在 X 平台上表示，伊朗这个曾被称为中东反美最强国的国家如此迅速溃败，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形成三重打击。他直言，在地球另一边，东方大国的独裁者习近平恐怕正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施板明夫指出，第一重打击是中共长期塑造的为世界指明方向的大国形象被拆穿，身为战略盟友的伊朗遭斩首式打击，北京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所谓领导地位备受质疑。第二是中共防御系统神话破灭，一月出事的委内瑞拉以及这次的伊朗都是中共武器的重要输出对象，美军行动让外界重新评估中共军备的实战能力。第三是令习近平最尴尬的，就是个人的安全感被打破，这种等级的斩首行动只有全球最强军力才能做到，当美国老大公开展现这种能力，其他强硬领导人势必重新评估自身定位。白宫先前曾表示，川普总统将在3月底4月初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态度低调，没有正面证实。不少媒体称美国不想和中共对立，亲共媒体甚至宣称川普要去出卖台湾。对此，石板明夫认为，川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向中共妥协。川普访问北京不是谈心灵鸡汤，这次打击伊朗就是先让中共看清现实，还敢不敢与美国对抗。
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后，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中国社交平台热搜榜前列，掀起热议高潮。网友说，又一次见证历史。也有人质疑伊朗的内部状况，伊朗已经不是筛子，是窗户框。还有留言说站在伊朗人民的一边，不少人发帖，马杜罗、哈梅内伊之后下一个轮到谁了？中共央视公布哈梅内伊的死讯时，评论区大翻车，很多中国网友欢呼恭喜恭喜，普天同庆，果然斩首是最文明的行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战争就应该这样打，老美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来自内蒙古包头、浙江温州、北京、天津、上海多地民众受访时都坦言，这次事件令人振奋开心，他们把哈梅内伊的死亡视为独裁体制的终结象征。北京市民汪博说，独裁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正义还是必胜的，并希望中国未来没有独裁。包头市的彩勇则特别称赞川普总统，认为他太伟大了，以实力寻求和平才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方式。
上周五下午1点左右，纽约法拉盛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楼下的法轮功真相点及退党服务点遭亲共暴徒袭击。退党义工董女士发放讲述中共暴政和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男子从背后袭击，后脑受伤。董女士表示，根据周围目击人以及视频监控录像显示，袭击者是一名身高1米75左右的华人男子。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强调，法轮功学员与退党义工长期以和平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劝人向善，而任何针对其信仰身份与公益行为的暴力攻击都具有明确的仇恨犯罪特征。根据作案手法和特点，推断这是中共的指使，系统的跨国迫害事件。服务中心主任汪志远呼吁美国政府 正是中共的跨国迫害，并付诸法律，依法保障美国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
中共官方2月28号在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举办迎新年活动，现场很多市集摊位，吸引大量的荷兰民众。中国民运人士刘飞龙发布视频显示，下午1点半，中共驻荷兰总领事申博在唤醒狮子仪式上正准备给舞蹈诗句点睛时，五位华人冲上舞台抗议，手举示威宣传单，高声大喊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令申博满脸尴尬。荷兰民众则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这段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名穿西装戴红色围巾的中方人士试图阻止抗议者，随后几名保安上台把五名抗议人士强行拉走。不少 X 网友称赞五位抗议者是勇士，狠狠地挫败一下中共的锐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冲突升级，分析指出中共外交受挫。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周日报道，英伟达将联合全球多家电信和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共同推动在人工智能平台上构建新一代 6G 网络。参与合作的电信企业包括英国电信集团思科、德国电信、爱立信、诺基亚、开放资料中心联盟、SK 电讯、软银集团和 T-Mobile 等等。英伟达电信业务和战略负责人说，当今的 5G 网络根本无法满足未来应用场景的需求，新一代 6G 设备和软件必须从根本上实现开放，基站应该由可更新的软件来控制，并运行在更通用的电脑平台上，数据流量应当由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网络模式和优先顺序进行动态回应的 AI 软件来进行调度和管理。
支付巨头 Block 董事长多西于上周五宣布，将裁减公司约40%员工，总数超过4000人。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必须通过更扁平化、更精简的结构才能生存。多西在致员工信函及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中明确表示，这次裁员并非因为财务危机，相反 ，Block 的毛利持续增长，业务稳健。多西认为，公司内部 AI 工具的能力正以每周复合增长的速度提升，这使得原本需要上万人的组织显得臃肿且低效。该公司对员工的离职补偿提供了优厚条件，包括20周起跳的薪资补偿，以年资累计，医疗保险及$5000的过渡津贴。
美国宇航局 NASA 宣布，把原计划于2027年实施的载人登月任务推迟到2028年。按照 NASA 公布的最新安排，将于2027年执行 Artemis 3任务。届时 ,NASA 的猎户座太空舱将在低地球轨道上展示和一两艘月球登陆器对接的能力。这个过程是 NASA 通往月球之路上的关键节点。原计划的载人登月任务调整为 Artemis 4。计划于2028年实施。NASA 局长艾萨克曼受访时说， NASA 已经达成共识，这确实是在我们目标时间的范围内成功实现月球登陆的唯一途径。他强调需要加快速度，并尽量减少计划中各种太空船的延误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巴基斯坦和邻国阿富汗从上周起爆发冲突，局势升级。巴基斯坦说，两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两国都和中共关系密切，中共官方对此表示深感担忧。专家指出，这次突发事件是中共外交政策上的挫败。请听报道。
周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南部大城市坎达哈 遭到邻国巴基斯坦空袭。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指出，八国侦察机仍在其境内出没，但他们希望透过对话来解决两国间近期致命冲突。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冲突已持续多日，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上周五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与邻国阿富汗已进入公开交战状态。在此声明发表前，双方于深夜爆发激烈武装冲突，两国均通报了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一直指责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支持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并指责这些恐怖分子在该国发动自杀式袭击。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则一贯否认。在两国公开战争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上周五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攻击行使自卫权，塔利班是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巴基斯坦是华盛顿重要的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美国将塔利班视为恐怖组织。中共官方媒体经常引用巴铁来形容中巴友谊，习近平曾多次公开称巴基斯坦为铁杆朋友。与此同时，中共虽从未正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成为塔利班最重要的外部接触国之一。旅澳学者袁宏斌表示，中共一直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总后台之一，阿富汗塔利班之前就受中共支持，在受中共控制之后就成为中共的一个盟友。巴基斯坦就更不用说了，但最近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国际恐怖主义内部有很多派系矛盾，巴基斯坦政府也跟中共关系好，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就开始向中国人进行报复，这等于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败。他说，中共一直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现在遭到了反噬，这对中共想利用国际恐怖主义来和美国对抗的战略会产生消极影响。袁宏斌还说，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旦变化，中共的一带一路投资就会受到重大挫折。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您推荐一款保健产品，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修复胶，它富含天然皂苷和多种海洋营养成分，适合作为日常调养，帮助维持身体状态和活力，特别推荐给平时容易疲劳、压力大、作息不规律，或者是身体各项指标已经开始起伏不稳定的朋友。尤其是很多手术后或产后女性，也常把它当作温和的营养补充选择。
红海参修复胶的原料是由济州岛海女亲自潜水采摘，纯野生来源，不含激素，不添加人工成分，并有三星公司品质体系背书，安心又可靠。
现在上 FM961.net 购买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胶，立即享有85折优惠，送礼送健康，把贴心心意带回家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谢丽。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